大家好，今日是4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华盛顿和中东接连出现三个反常的战略信号。第一，伊朗附属组织黑翼跨越红线，公开对川普本人以及他的女伊曼卡发布极限悬赏令，并且是透过和伊朗政权有关的频道发布的，直接煽动美国境内动手。第二，国防部负责核武安全的最高级别主管安德鲁哈格在隐藏摄像机前谈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几分钟之内就被停职了。第三件事情，川普突然间宣布对伊朗延期停火，但是诡异的是他没有给截止日期。好多人以为川普手软，但是非常可能的是他根本不是停火，而是启动了一个倒数陷阱。川普不仅要瓦解伊朗，还要隔空给习近平送上一个剧本。川普不像以往那个样设定一个最后截止日期，这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算好了伊朗内爆的日期红线。第二，是川普准备执行清除计划，他不想被伊朗预判行动时间。看一组容易被忽略的时间线。川普最新的发文说，四日之前就有人找我说，先生，伊朗想即刻重新打开海峡，这样他们每日就能够赚进5亿美元。四日之前，亦即是4月17号，就是这一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曾经公开宣布，为配合黎巴嫩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对商业船运全面开放。但是不到24小时，革命卫队指挥官雅希迪出面打脸，宣布接管海峡，全面封锁了。川普今天这个就直接揭了伊朗政权内部的底了。文职政府已经撑不住了，他们私下向美国妥协。川普还说，伊朗经济已经崩了，军队和警察拿不到薪水，已经开始公开抱怨。伊朗在求救，伊朗政府严重分裂。霍氏新闻等媒体甚至开始流传伊朗革命卫队政变软禁文职官员的消息。更要命的是，川普如果继续为而不公，最快在4日之后，亦即是4月26号左右，哈尔克岛储油槽就会爆满，油井必须强制关闭，这个会永久地破坏地质结构。伊朗将会永远地失去每日30到50万桶的石油产能，每年直接损失高达150亿美元。川普不需要动手，几日之内伊朗的经济大动脉就会自爆。革命卫队和文职政府为了抢夺最后的资源，爆发全面内斗。为了被内爆加速，美军可能还会在华盛顿上演一出极限心理战。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讲的那个一幕。奥基夫媒体团队发布了一段卧底影片，核武主管哈格在一家餐厅里面对着一位他刚认识的女士说，如果小哈梅内伊不改变做法，美军准备动手。好似哈格呢种层级嘅官员，行政停职通常要走好几日嘅流程。呢次影片发布唔到1小时，陆军宣布哈格被停职。地缘政治分析师同评论员认为，呢个极有可能系一场精心设计嘅表演。美国故意嘅等德克兰高层睇到，唔好赌川普会退缩。美军将领已经喺日常随口讨论极限打击嘅细节，部署号航母3日之内就将抵达伊朗嘅外海。川普呢盘棋亦都包括欧洲在内。德国汉莎航空宣布由5月到10月狂斩20000个航班，因为欧洲的航空燃油价格直接翻倍。而家飞一趟长途，正是燃料附加费就要多收乘客100几欧元。跟住落嚟，为了保住夏天的旅游季，法国的马克龙、德国的舒尔茨等人只有两条路，一系就求川普放过伊朗，一系就帮川普对伊朗军方施压。川普这套断粮、围城、逼政权内爆的战术，伊朗只是排练场，真正的目标是在印太。评论员吴家龙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说，川普60000大军兵临城下，逼伊朗政权更迭，这套操作将来会复制贴上到中共国。北京就是放大版的德克兰，如果北京坚持不改，美国亦都将不得不在中国推进政权更迭。来看一份刚刚引爆华府的震撼报告。美国顶尖调查记者凯瑟琳·克利奇22号抛出一份核弹级别的吹哨人文件。CIA 内部人士指控，在2020年大选期间，时任 CIA 局长的吉拿哈斯佩尔明明是掌握了中共干预大选的情报，却刻意地不记录、不上报。资深的 CIA 官员甚至亲自动手删改情报，因为怕这些情报对川普有利。 克里奇透露，情报显示，中共在2020年的6月份启动规模远超俄罗斯的行动，干预美国大选。弗林将军看完报告之后，直接开轰，要求司法部即刻介入。凯瑟琳·克里奇是前 CBS 首席调查记者，在国安线上跑了20多年，有深厚的人脉。他们独家爆料，每一条都是准官方信源级别的重磅。美国非常清楚中共视他为敌，而且华府内部有人保中共。常规途径不容易行，川普干脆用中东的破局。他是先切断了中共廉价能源的通道，再通过围困伊朗拿到北京军援的证据，现在又抛出中共干预美国大选的罪证。国务卿卢比奥已经着手拔除古巴这个中共的据点。川普政府密集出手，显示已经将对付北京放上了议事日程。那个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将对付伊朗这一套用在北京，中共会不会爆发内部的大崩盘？军方和反习派系会不会留下习近平？欢迎你们留言区入面讲一讲你的看法，亦都请你要紧记赞、好订阅、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份真相。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信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这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在22号早晨进一步升温，至少有三艘货船遭到火炮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更已经控制了其中的两艘船。据 Axios 报道，川普总统已经给伊朗3到5日的时间，要求他们内部先统一立场，拿出一个像样的停火建议。而美国军方目前也在严阵以待，子弹上膛。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布最新话，表示伊朗面前只剩下了三条路。第一，他们可能决定光荣赴死，将剩余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全部都倾巢而出。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个等待他们感将是长达10年的黑暗，没有石油亦都没有光明。第二，他们可以选择坐下来谈判，但这一次不会再有各种派系漫天要价，亦都不会再一口气提出15条、10条条件。他如果不遵守协议，美国有能力强制他们遵守。第三，他们可以干脆彻底放弃，不带任何条件，由伊朗人民自己接管。对此，评论认为其实只有第三个选项才是真正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路。不过正观看你的节目的各位朋友，你觉得伊朗会选哪条路？欢迎留言。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再过几日哈尔克岛的储油设施就将告罄，到那个时候伊朗那些本就脆弱的油井将被迫停产关闭。美国财政部将封锁德克兰转移和汇回资金的能力，继续冻结伊朗领导层窃取本应该属于伊朗人民的资金。与此同时，目前伊朗高层领导人已经开始将家人转移到地下隧道中。有影片显示，装载家用必需品的卡车，包括洗衣机、微波炉和大量的食品供应，正穿越伊朗山区，前往高度设防的掩体。同时，以色列亦都正准备多达150架战斗机。霍士新闻指出，这几周的停火期，美方其实根本没有限住从驻欧基地条的重型装备和弹药源源不断。到周末前，福特号、林肯号和部署号三个航母打击群将齐聚战区，而能够直接把800吨重装兵力送上滩头的新一代登陆舰亦都已经在这里随时待命。同时，川普将中东乱局直接挂钩北京，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 另外，近期从中共国开出的图斯卡号直接落网，而船上载有可供154枚弹道导弹使用的中国燃料。对此，川普总统日前公开指责北京正玩一场非常糟糕的游戏，显示中共国正暗中向伊朗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援，助长中东乱局，推高油价，从中谋取经济利益。而川普亦都通过 CNBC 发出明确警告，话习在微笑，同时又在背后暗算我们，这个不公平，这个是欺骗。川普强调，如果中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支持，他将进行反击，甚至不排除取消原定的访中计划。美国知道你们正向伊朗提供导弹和无人机，用来杀害我们的士兵，击落我们的 F-15E 战斗机和 A-10 油猪攻击机，这笔账我们会直接算在中共国头上。令人不安的是，美国参议员 George Hawley 亦都发出警告，美国境内有50万中国学生对于中共长期间谍计划必须提高警惕。就在几个月前，美国华裔海军魏征超因为向中共官员提供了数十份有关舰艇操作等机密手册与照片，引发外界关注。21岁的中国籍男子梁天瑞因为拍摄多个美国敏感军事设施，于7号在纽约金纳迪国际机场准备离境的时候被 FBI 逮捕。而美国司法部已经不再将这类行为视为单纯的违规，而是上升到国家安全威胁的最高层级。另外，美国对中共的打击还扩大到左亲共的盟友。另外，美国对中共的打击还进一步扩大到了南韩。以加州共和党籍众议员 Issa 为首的50几位众议员联名致函南韩驻美大使康京，指责其所属的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左翼政府正打压美国公司，并偏袒中资企业。据报道，众议员在信中写到，很多美国科技公司正面临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其中亦都包括好像 Meta 这样的大公司。首尔当局对中共的偏袒是否已经违反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南韩必须纠正这个错误。
台湾总统府4月21号晚间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赖清德总统访问非洲的行程暂缓。总统专机的引擎都热了，却被硬生生地嗌停。就在同一时间，在北京，习近平正握住莫桑比克总统的手，高嗌住坚定支持非洲。话音刚落，三个非洲岛国联手宣布封杀赖清德的专机。这两日，全世界都在报中共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但是我们要拆解新闻底下的暗流来给你看。中共这一次不惜撕破面，用一带一路来做筹码，公开勒索。其实呢，他们真正怕的不是赖清德访问非洲，而是台湾正距离北京8000公里外的红海咽喉布下了个战略杀手锏。我们先看看这场拦截有几罕见的。赖清德呢，本来是要去史亚蒂尼参加国王登基40周年的庆典，飞机要经过塞籍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的飞行情报区。就在起飞的前夕，这三个国家无预警地撤销飞行许可。台湾国安官员私下透露，中共直接威胁这三个国家，说如果不答应就撤销一带一路的债务豁免，即刻停止融资，实施经济制裁。在过去的10年，中共在非洲到处撒钱，高喊互惠双赢。今日中共亲自证明一带一路就是外交绑票，你敢给台湾转机过境，我就用债务令你国家破产。这等于是告诉全世界，拿了北京的钱，你的领空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研究院松文迪告诉 BBC 知，北京这种做法前所未见。那个呢，等我们来到底看一看，看看过去两个周之前，4月10号，习近平在北京接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闭门会谈一个钟头。郑丽文还未回到台湾，北京就开始发糖了，宣布所谓的惠台十条措施。不过呢，14日之后，台湾总统的专机就被封堵了。有分析就说，北京是玩敌友有别的战术。那个其实讲穿了，习近平是在帮台湾九合一选举和2028年的大选提前划线。习近平是要告诉台湾选民听，选亲共的就有糖食，否则你总统连家门都出不了。习近平用这种流民手段，背后隐藏着隐形的焦虑。就在20号，台湾外交部宣布，非洲有11个国家，40位政要通过各种方式对赖清德首次访问非洲表示欢迎。其中有一个国家是值得一提的，那个就是索马里兰。这个国家呢，人口只有500万，但是守住最关键的航道红海的南大门。 全球 30% 的海运，所有的欧亚货柜都要在舱门口在亚丁湾经过。索马里兰是打击伊朗和中共代理人胡塞武装最天然的军事据点。边个可以卡住索马里兰的海岸线，边个就可以捻住中共进口中东石油的半条命脉。而台湾一早已经进场了。由2020年开始，台湾就在索马里兰设立代表处，帮他们搞海运、搞基建。现在由索马里兰机场入城的主干道是台湾出钱起来，名就叫做台湾大道，路牌上直接挂住中华民国的国旗。更令北京攞唔着角的是，去年12月以色列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索马里兰主权的国家，今年1月以色列外长亲自飞过去建交。台湾在第一岛链，以色列在中东前沿，索马里兰在红海的咽喉要道之上，三个长期被国际孤立但是又具备强大战略价值的地方，在川普最看重的地缘防线之上，静静地成了一个三角。北京这次落重药是焦虑的反应，表面上赖清德暂缓出访，但是由大局来看，中共这把刀斩掉了是自己在非洲经营了几十年的牌坊，今天是蔡席尔被迫交出领空控制权，明天又会是哪个争落中共债的非洲国家心里面会怎么看？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今次不是将底牌露给川普和全世界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面讲下，这次中共卡停赖清德出访非洲的行程究竟是福还是祸？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来到在昨日21号的时候，川普总统是突然宣布停火延期了，但是呢将会继续海上封锁。而且另一边，今日就突然传出下，不知道是伊朗在报复还是怎样。22号伊朗的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先后袭击了三艘船只，并且扣押了两艘商船。我们看到这个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证实的消息。22号上午先后是有两艘隶属于地中海航运公司的船只，那一艘叫做弗朗西斯卡号，另一艘叫做伊帕米洛德斯号，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枪击。而在第一起的事件当中，伊朗那边革命卫队的炮艇逼近这艘货柜轮，然后开火了，造成这个驾驶台损毁。而第二艘货轮呢，随后亦都通报遭到炮击，并且呢被迫停船了。居民呢亦都是被伊朗被扣了下来。他看到伊朗的半官方媒体就声称我们是正当执行海事法，以对付无视警告的船只。另外呢，伊朗的国家媒体还报道表示说，伊朗军队开火之后扣押了这两艘商船，那个亦都是从伊朗口中自己证实他们确实扣押了两艘船。那个我们看看一下，这两艘船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啊？两艘船呢是属于一个六个船的一个编队的，所以这个六个船呢当时是正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我们看到呢，就是海事追踪的数据师他就分析到这个航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艘船没有正和另外那四艘一起航行。至于另外那四艘船，他们之后都是成功地来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结果呢，两艘船就落了来，落仔后面不幸被落下了来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前面刚刚提到的是被枪击之后被落下了。这艘船呢叫做伊帕米洛德斯号，它是一艘大型的集装商船，它执行的航线呢是专门负责连接印度和美国东海岸的航线的，中途呢还会停靠在哈迪法港，还有是杰贝阿里港。另外一艘在弗朗西斯卡号，它执行的航线是连接印度的和波斯湾以及地中海的喜马拉雅快线这个航线的。所以大家发现共同点了吧，这两艘船呢都是连接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所以上周末的时候呢，刚刚发生袭击了两艘印度船只，结果现在呢又针对在印度之间航行的相关船只进行攻击，而且扣押。接下来不敢想象会不会出现印度出手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另外呢，还有一艘是隶属于希腊的船只，叫做狂喜号，亦都是同样遭到了开火拦截。但是目前呢，这艘船好像是没有被扣留下，停留在伊朗的外海海域。咁我据了解，伊朗是依靠一支叫做蚊子舰队的小型快艇船只攻击呢这几艘邮轮的。而同时，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 亦都再次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等于是海底电缆的脆弱性，说如果受损的话，将会导致这个海湾阿拉伯的国家门大断线，亦即是通讯中断断网。所以他只是这么说，至于具体的能不能够做到，他有没有相关设备可以进行这种破坏工作，目前还未清楚。但是大家已经知道他不是第一次发出这种威胁信号了。而在霍尔木兹海峡有很多条电缆是穿过那里的，所以专家日前亦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的海底电的网络占到全球流量的 18%， 亦是全球重要的金融贸易数位基础设施。所以另外也门胡塞武装这边之前都发过类似的这种破坏威胁。所以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会不会真的下一步兴岛飞起，然后去切断这个海底电缆呢？另外呢，我们看到亦都是在这波攻击前夕，这个是很敏感的时间点的。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先宣布延期22号，亦即是今日到期的这个停火协议，试图想等伊朗给他时间的提出一个统一的和平方案。因为他们现在内部太分裂，但是现在突发了这种海上冲突，居然亦都无故扣押货轮。这种做法令外界觉得不单止是航运受损的问题了，已经是说令美国延长停火争取谈判时间的努力现在正面临着很大挑战，所以令到原本想降温的区域局势再次变得非常紧绷。另外你看到目前巴基斯坦方面作为调解人仍然在努力促成，可能会在这个礼拜五外面传出下可能要再举行的美伊会谈能否继续。霍氏新闻在昨晚引述了多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川普总统和伊朗方面达成的新停火协议将会是短暂的，亦即是昨晚的宣布的延期停火只是一个短暂的。咁个今日最新我哋睇到美国媒体啦 ,Axios 係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嘅话，报道话川普总统已经愿意再俾伊朗3到5日嘅停火时间。呢、这个唔会系无限期嘅。稍后白宫方面嘅一位官员亦都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咗川普总统延长同以色列以及伊朗嘅呢个停火嘅决定，目前只会持续3到5日左右，亦即系话再俾伊朗多3到5日嘅时间。另外我们看到纽约邮报亦都援引了巴基斯坦调停人士的话的消息，表示在未来的36小时到72小时之内，亦即是大约1日半到3日这样的时间里面，双方正式举行和谈是极之有可能发生的事。即是说即是周五左右啦，差不多是不是，他们说当被问到川普总统亦都有记者去问到的这个问题，川普总统在短信中回复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咁所以目前外界亦都在估系咪星期五又有机会要谈判啦。关键系话伊朗内部能唔能够喺星期五之前整合出一份统一嘅意见，呢个系最关键嘅问题。因为昨晚呢川普总统已经强调呢系因为佢哋内部呢而家太过分裂。关于攞出一个统一嘅同美国和谈方案嘅问题咩？另外伊朗呢边嘅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提最近对 BBC 表示，伊朗目前仲未决定是否会参加本周在伊斯兰堡可能举行的下一轮对美谈判。他表示只要认定前往伊斯兰堡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具体利益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前往参加。所以仲是在打太极拳，没有说去或者不去。在川普总统昨晚表示了说伊朗政权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正面临着财政崩溃。他发文就提到伊朗现在是急住想要重开霍尔木兹，但是他说我肯定不会开嘛，因为他们急需要用钱，伊朗需要用钱，每日因为关闭会损失高达5亿美元，而我如果开放海峡的话，他们就永远不可能达成协议。所以这个也都被外界认为川普总统在暗示在达成协议之前是不可能开放海上封锁的。咁、那个川普总统最后讲咗咩情况下可以开放呢？除非我哋将佢哋啲国家剩余部分，包括佢哋嘅领导人在内，全部都炸光之后呢，可能再开放。咁所以川普总统随后亦都系再发咗一个文章，中写到喺伊朗嘅军警人员而家正纷纷抱怨，喺度领唔到薪水，然后呢系正系发出求救。而另外呢，今日传出一个消息呢，就是伊朗在部分领空呢而家已经重新开放了。所以我哋睇到呢，美国国务院呢喺今日朝早呢发布咗一个紧急嘅通告。美国公民喺伊朗嘅公民应该要立即离开喺伊朗。咁亦都提醒，因为有一种就係叫做双国籍嘅人士嘛，可能佢攞住伊朗护照同美国护照。 如果是这类人士的话，一定要谨记你要拿着伊朗的护照离境才安全，因为不是的话可能会被扣留或者甚至被支付，就是被你扣钱，你必须要交钱才能够离开等等威胁的手段。所以就是提醒，请问在伊朗的美国人快点，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呢？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说这个什么警察已经没钱发了吗？现在又传出伊朗的拉什特地区发生的爆炸，他看到这个爆炸地点呢，就是位于一架伊斯兰安全部队的车辆旁边。我们看到最近呢，这种袭击检查点的还有这些安全部队的革命卫队的巴斯基民兵组织的这种个案非常之有增多的趋势。所以外界也都认为呢，目前他们可能不是像以色列摩萨德这种有组织干预，更像是民间的一种反对力量出来做了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外界都是都依然是寄予伊朗人民这个希望，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推翻这个政权。那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相信伊朗人民或者是一些期待伊朗内部会发生变化的人是比较开心。另一方面呢，美国亦都亦积极筹备在周四举行的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黎巴嫩官员在今日22号向法新社透露，黎巴嫩将会在同以色列的会谈中要求将停火期限延长一个月。你睇到呢周呢，早啲时候呢，川普总统系宣布10天嘅时间，而家佢要求延长一个月嘅时间。另外呢，同时我哋睇到路透社报道话，美国而家喺沙地嘅基地有部署乌克兰嘅反无人机技术，而海湾国家呢亦都开始而家声讨伊朗啦。有海峡新闻报道显示，阿拉伯国家嘅外长而家要求伊朗就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造成嘅经济损失作出赔偿。特别有意思，而家阿拉伯国家揾伊朗赔偿，伊朗反过嚟揾呢个阿拉伯国家互相要求索赔吓。佢睇到阿拉伯嘅联盟秘书长系喺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召开嘅部长级特别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要追究伊朗对佢哋呢种针对多个阿拉伯国家嘅非法嘅无理同不可接受嘅攻击全部负责。但系咧，负责就更唔使讲啦。因为昨日伊斯兰革命卫队仲跑出嚟喺警告话呢，佢阿拉伯邻国们，你哋要明白，如果你睇咗地理位置，你睇啲领土领空或者设施被敌人用嚟攻击伊朗嘅话，你哋咪想喺中东生产石油啦，你哋就同石油生产讲再见吧。所以亦都系一个赤裸裸嘅威胁。对此呢，我哋睇到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嘅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都系发文表示话，玉石俱焚一般嚟讲呢，就是一个恐吓人的策略罢了。他就似有些国家有核弹，说我抛核弹同你同归于尽，对吧？但是外界认为呢，他都是恐吓人的做法。所以他说，因为国内现在所有仰赖石油产业活下去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会同意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而同时呢，革命卫队亦都会更受到政府内部的挞伐。所以好多网友看到这个威胁之后，亦都说，其实最仰赖石油产业要养活的，不就正是你革命卫队自己吗？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政客仲报道说，美国白宫方面已经制定了一份类似于调皮和乖巧的北约成员国名单。一听个名字大家就知道，调皮乖巧，所以就是用来惩罚拒绝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争的盟友。其中有三位欧洲外交官还有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说，这个名单是基于各国对联盟的贡献做出了一个分级，即是说川普总统兑现警告的一个新迹象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谴责。美国战争部长去年12月表示，积极履行自己职责的盟友，例如以色列、南韩都算在内，还有波兰等等，这些将会获得优待，没有尽责的国家将会面临相应的严重后果。另外呢，亦都係啱啱收到嘅最新消息内容。今日半岛电视台报道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另一名喺黎巴嫩南部受伤嘅法国维和部队人员已经不幸过世。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呢个已经係近日第二位不幸牺牲嘅呢班法国士兵啦。但我哋未见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有任何嘅行为表示嘅话。
跟住我哋睇睇一段网上疯传嘅巨婴奇观，当作是今日新闻的轻松结尾。同时呢，我们亦都来看一看，在中共极端民族主义的洗脑之下，到底能培养出怎样的人。 今日凌晨，一架亚洲航空班机从重庆准备飞吉隆坡，一位乘客因为身边的非中国籍乘客讲英文，直接发怒。跟住嚟处理问题的马来西亚空服亦都系讲英文嘅，那个女士气到直接喺机舱内大步走。呢位女乘客咧话自己就喺中国嘅南方航空工作，佢指住机组人员训斥：你做国际航班嘅，连中文都唔识讲，算系咩服务啦？最经典嘅系佢投诉隔篱嘅乘客话：佢一直同我讲英文，我系 China， 我系 China。呢位将无知当做自信嘅战狼巨婴，最后被航警请咗落飞机。飞机夹硬延误咗一个几钟之后先起飞，好多大马喺网友睇完影片之后直摇头，留言区质疑：全世界都要配合你讲中国话咩？
气血足唔足够？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第一个系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个系睇睡眠，瞓得好唔好；第三系睇体力，系咪硬系觉得好攰呢？第四个系睇情绪，系唔系容易焦虑、心烦？如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喺树报警㗎喇。点算呢？宝器十八尾，严格挑选次五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宝器十八尾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喺呢度提醒大家，宝器十八尾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